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你也喝牛奶。本期节目要来聊，就是一直很想聊，然后这个话题应该会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又期待又痛苦的话题。对，
我不确定大家会不会期待啦，但就是我们自己想聊。
对，没错，就是真的太久没有去日本了。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很适合聊啦，对不
对？
对，
因为感觉快要可以去
了。对啊，如果我们聊是一个什么一年前聊，然后你又不能去这样。
对，而且这期节目就是是有厂商大大赞助的。
对，
对，我们终于可以来念一次完整的口播稿了。
好，开始。
等一下在开始之前，我要先说，其实我当初接到这个合作很惊艳。对，因为好，这个合作其实是跟那个 SAT， 就是一个线上课程平台，如果大家有听过的话，他们最近开了一堂日语课。然后这个课程在接到这个合作之前，其实我们最近 Discord 群组就是大家有开一个日文学习的共同群，就大家会想说我想要学好日文，可不可以尼尔可不可以开一个这个频道。那我也想说好啊，我也想学日文，那我们就开。
我刚刚想说你刚刚前面这个说法好像是你要教大家日文一样。
不是我日文也很烂，就我也想要大家互相督促。然后那时候其实在他们发信来信合作之前，其实我自己就有贴过这堂课，有跟大家讨论过。所以其实我自己也蛮期待的。
会不会是因为 Discord 群其实里面有 SAT 的人啊？
好像有这个可能性耶。
对啊，是不是
对，好，那我们这次就是本集节目是由知识卫星 SAT 赞助播出的。想看日文资讯却只能等其他人翻译的二手资料吗？学好日文文法，不论动漫影剧还是推特追星，都可以让你掌握第一手消息。日语关键文法五十堂，王可乐带你打通日语任督二脉，是由日语教学成为王可乐日语和线上课程平台知识卫星合作开设的全新课程。课程浓缩王可乐老师十多年来的教学精华，统整学生们最常见且容易混淆的文法，由浅入深带领学生搞懂日文文法。我觉得蛮厉害的是说，因为就是王可乐老师的名字，就连我只是日语初心者都有听过。因为
我也是
就是应该说你在学日语的时候，大家会有几套系统，然后其中一个大家最常推荐的其实就是王可乐老师的课程。对，
你刚念完了，我刚本来想说应该去按一下我们那个效果音才对啊。
对，但没有，我们还没有念完。对，
好，
我继续。就是这堂课就是能够帮助学生们打好基础到 N3 的文法及应用，N2 以上的学习者也能借由延伸学习的部分，了解难以说明或找不到正确答案的文法疑惑。无论是准备日语检定的人，或是想在生活中实际理解并应用日语的人，都非常适合这堂课。吸收日本次文化资讯，从学好日语开始，学好日语从掌握文法开始。哇，这个口播稿感觉很有设计，就是很针对我们节目有调整过。
对，
好感人哦。
我有发现。 对，
对，好，接下来最重要的讯息就是课程原价是9800元，即日起到10月3号的募资期间，购课就能享有优于4折的优惠。也就是说你听到这集节目的时候，差不多剩下一个礼拜的优惠时间，请大家尽快使用。对，使用尼尔喝牛奶的优惠码 NEIL 小写的 NEIL 还能再折300元，快到资讯栏点击连结打稳你的日语文法基础吧。好，然后也跟大家说，就是这个优惠的连结会发在 IG 资讯栏，然后跟我们的 Discord 群组也会置顶在学习日文的群里面，所以如果大家要使用找不到的话，就可以尽快的私讯我们。对啊，好难得可以完整的一次讲完口播稿。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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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u
我看到这个就是这个课程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其实也是人家的合作，是那个你知道有个 YouTuber 叫井川一，
嗯，
对，然后井川一也是一个很特例的人，就是他其实除了是 YouTuber 之外，他其实又是会师，然后日文又非常好，
嗯，
然后他就有说他的日语很惊人的是他从小学就开始学基础，
哦，
对，然后他那时候推荐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也是看完觉得哇，我好像萌起了想要就是好好学日文的那个冲动这样。对
哦，他说他从小学开始学是他自己个人去学，
就他家好像就是有因为有兴趣的关系还是什么，就是他就是小学就是有点去上已经有在练口语的班，
嗯，
所以他建议大家就是说就是认真的上课去学，就是他觉得自学虽然也有一些特例，就是可以真的天赋异禀的人可以自学，真的就是从基本的五十音学到文法一直考到 N1 这样子，
嗯嗯，
但是因为他就是说他觉得还是要找有系统的教学会比较快，可以帮你省很多时间啦，
嗯，
对，然后跟就是你知道大家不是都说日文其实 N1 以后才真正开始，对，
哦，
大家很常会把 N1 去变成一个长期的目标，但是其实真正实用的日文可能是从 N1 以后才开始，
嗯，
然后会想上这堂课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他主要是在着重文法，那你也知道日文背单字就跟所有语言一样，背单字可能其实不是一个那么难的事情，但主要是因为日文有太多 就是你知道，
我懂我懂，日本人
对日本人才知道的文法的习惯，就不会在教科书上讲。可是我觉得这点学中文也是一样，你知道、嗯、很多外国人抱怨他们去上中文课，就人家会跟他说你可以跟他说嗨你好这样，但其实根本没人在讲嗨你好。对，在写信的时候会啦，可是台湾人打招呼根本就不是讲说哎、欸、你好吗，就是你吃饱了吗。
对
他们会说有些老师是这样教，所以实用性的对话或文法其实蛮重要的。
对，而且我刚刚想到一个重点，是因为其实我们身为台湾人，我们在看日文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啊，就基本上我们看懂汉字嘛，所以你看懂汉字的时候，你常都会觉得哎、欸，那单字其实也都还好，然后你学会那个五十音，你能够念出来，你就大概知道个七七八八的。但是我觉得重点就在于说，我常常都处于一个说啊，我都看懂这些字啊，但是这整句话意思到底是什么，就是那个具体的详尽的意思是什么，这件事我觉得很混乱。
对，尤其像我们最近常看 VTuber， 大家都会有一种我好像听懂，我已经不用字幕我也看我也听得懂 VTuber 在讲什么错觉，但实际上真的要你翻，你其实还是会翻不出来。而且你会发现其实有时候在一些烤肉的那个影片下面，大家也会去争论说哎、欸，这句的意思应该是怎么样吧，不是你翻的这样子。对，
对，就是我觉得会蛮多的那种，就是有点像你大概知道有哪些词，然后我自己都会自己去脑补，就是因为想说哦，那个情境的话应该就是比如说今天可能是尼尔起床去拿了一杯牛奶之类的。对，然后但是我会觉得哦应该是这样，但说不定最后其实会发现你其实是在床上喝了一杯牛奶。
对，类似像这种情况。对，总之就是会想要接这个合作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要我写学日文这个目标已经在我去年的新年新希望跟今年的新年新希望现在好了，今年还有机会，现在九月嘛，所以就是、
欸、还有四分之一，
对，这堂课我们一起努力吧。对，你也会努力。其实我之前还有想过，不是很多那个直播会开语言学习的直播，我在想
说 Duolingo 吗
之类的，对，想说要不要强制自己，因为既然要直播就要加进去、哦、对啊、总之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然后因为其实想学好日文的其中一个关键里面，刚刚口播稿有写到，就是你知道我们常常一直在讲说有些作品台湾没有进，或是好像只有日本限定、嗯、那你就会想要去看第一手的资料、嗯、就而且大家也都知道，就你知道汉化组的那个原罪，就你毕竟就是偷内容的。
对，
但其实现在日本很多就像那个 Jump Plus 它就是网络连载，其实它是有，
对，它是免费释出这样子。
对，但是它其实也是有付费的线上可以看的。 对，就是不止 Jump Plus， 就是有其他漫画平台，就是有些人像有一些你现在常看的大家汉化的那些漫画，其实它都是网络连载，它是有原版的正版可以看、嗯、但你因为不会日文就必须看汉化这样子。但而且我觉得大家可能也不会，很多人可能也不会去买单行本这样，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我一直很想突破的一个原因。
我觉得确实是吧，像我之前每次常常买那个日文同人本之类的，我就是看不懂，我就觉得哈好烦哦、喔、然后我知道我自己在那边脑补那个意思，或者是拿给我一些就日文超好的朋友，然后请他们念这样。
对、啊、
他们就会办一个很像那种就读书会，他那个读书会的内容就是请一个日文很好的人来翻译给大家听这样。
那应该不是那个很 H 的同人本吧？很 H 的不就是不太需要翻译吗、嗯、
哦，对啦对啦，你这样说也是，就是有剧情的那一种这样子。
了解。
对，
好了，那进入今天的主题，就是因为最近好像隐约的有发现有人在团购日本机票了，就是好像已经说已经排到明年三月了、嗯、
就是对，大家真的是要买要快。哇，我们在这边说是不是就会导致大家机票大抢购。
对，我们应该
我现在好像又有点太看得起自己了。
没关系，我现在就是一个佛系状态，因为我之前器材升级已经把我可能可以出国玩的钱都喷光了，所以我现在只是在想说至少祈祷说身边有没有人可以去帮我代购一下器材。
哦、所以我们现在，我也是啊，因为我现在待业啊，所以我们两个现在就是在那边幻想说我们可以去日本玩这样子。
对，而且我觉得最气的就是我其实之前在，你知道我对去日本这件事情印象很深，就是因为我现在手机是 iPhone 11、嗯、然后我换完 iPhone 11的隔一个礼拜就是去日本，然后那就是最后一次去日本、
嗯、
所以它跟我现在手机的那个平均时间使用时间是叠在一起，然后那个印象太深了。
哇，那这样是多久以前？
大概三四年前了吧。对啊，
嗯，
就是因为那时候疫情是大概在我已经忘记了2020年的年底吗？还是
哇，你知道我觉得这件事很恐怖，你不觉得大家开始忘记吗？应该是2020的，不是年底，是年初吧。
年初，对，好、嗯、啊，想起来，对，所以应该是2019年的12月在日本爆发、
哦、
然后我去的日期是10月。对，所以那时候完全没有任何状况、哦、
但很好，就是你至少去到嘛。
对，然后但是我就后来就充满了懊悔，因为 我对日本的各种东西的物欲大爆发是在那之后，我才发现很多东西要日本买比较便宜，尤其像很多比如说你要买 Yamaha 的器材或者是一些 Tescon 的器材、嗯、那个就是在日本买会比台湾水就是比台湾便宜很多啦。
嗯，
对，然后跟后来爬山那个
去买 Uniqlo 啊，
对， Uniqlo 在日本买就算，但是像那个 Mombell 在台湾是一个那个登山品牌、嗯、Mombell 有官方的店可是很贵，但在日本买真的超便宜。
对， 对啊，我觉得很多就是他们就是那种日系的 衣服品牌常常就直接拿那个日本的原价直接来台湾买，那就是那个日币台币那个标示换一下这样子。
对，后来台湾的衣服有跌，好像是因为日币贬值
哦。 对，
对啊，然后我那时候去最惊讶就是像那时候我不是有讲过 Sense of Place 这个牌子在日本真的超爆便宜的，一件 T 恤折下来才台币真的就 net 价格，
好爽哦。
但是在台湾是卖超贵的。
嗯嗯嗯嗯，
对，然后总之就是各种对于日本的物欲就是都是在疫情之后才爆开，但
嗯，
你知道第一年还会保持着一个希望想说哎，是不是可以去一下。哦对，而且其实隔年的三月我本来有个行程是要去福冈的。
嗯 嗯， 嗯，
然后
那因为疫情就不能去，
对，就直接取消变成去花莲这样子、
嗯、
去卫路这样子。对，
嗯嗯 嗯， 嗯，
虽然去那边也不错玩啦、啊，去宜兰卫路，就是
对啊。但是唉，我觉得还是不一样，你有没有坐那个飞机就不一样。
对，而且那时候本来目标是要去看那个JoJo展、
嗯、
就是冒险的波纹这样、
嗯、
对，
就都被取消掉了。
对，而且后来过了一两年之后你就会有一种去日本好像已经是很久以前上个时代的事情了。
我是真的超级久以前的，因为我有一点甚至想不太起来那是几年了，但是应该比你有更久。就是我而且那不只是去日本，是包含我出国，就是我出国已经是非常久以前，是我出国上一次是去日本，然后就跟我们那个朋友一六一起去，然后我们是去北海道这样子。对，两个人去北海道，而且我们去自由行，然后但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那个交通工具这样子。就北海道真的很不适合，就是例如说你不会自驾或者是什么，或者是你不跟团之类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完全是靠着两脚在那边走这样。然后而且我们第一天的时候还发生一个超荒谬的事情，就是我们第一天搞是星期一，然后我们还排了超多那种市区的行程，因为我们想说啊，就是刚下飞机很累，就是我们走一些市区的行程，然后就选了一些那种觉得很好看的设计小店啊什么之类的，距离还都超远的、哦、然后我们就这样那边走来走去，然后试着去每一个都没开、
欸、可是我对于散步这件事像是就大家熟悉的、
嗯
东京一带跟大阪，其实我都觉得都是蛮适合散步的，就是因为它就是市区、
嗯嗯嗯、
然后跟日本的那个街道规划的关系，行人在上面走蛮舒服的。
就是对啊，但是我会觉得比如东京啊、京都啊、就是大阪之类这种都很适合啦，但北海道真的是大家不要轻易尝试，我那时候走到脚都快断掉。
但北海道自驾的话，其实台湾是不是要不知道国际驾照能不能用、欸
嗯我不知道欸、就是、可是因为之前我们有朋友去冲绳也是自驾、
哦、
对对对，应该是都一样吧，好像是可以直接换这样子。
对，
对，
因为日本的考照蛮严格的，那台湾再去、
嗯、
台湾考照很轻松，然后去考国际驾照去拿会比较方便这样。
嗯嗯嗯嗯，
我自己对日本的印象就是我后来其实大部分成年以后自己去真的都是去东京大阪一带，但是有曾经跟过一个团很梦幻，是那种就是以现在来说应该会是很贵的行程，就是住那个加贺百万蛋那个饭店，就是有在台湾开分店的那个。
嗯，
然后去那个黑布里山看大雪碧、
哦、
对，然后跟去合掌村，就完全是一个豪华观光团行程。
嗯嗯嗯，
然后那个是大概我国中的时候去，然后能去的原因是因为那本来是我妈报的团、
嗯、
对，但因为我妈因为学校的职务被迫留下来，然后就是我
就变成你去这样。
对，然后我妈就是超生气、
哦、
就是觉得说干就是老娘这么辛苦，然后结果爽到你这样子。对，
所以是你自己一个人去这样子
啊？就那一团基本上都是老师的组成，所以就是我跟着那些老师一起去这样子。
嗯嗯嗯，
对，但我觉得我蛮幸运的是我其实出国次数尤其去日本蛮多的，但我真的要奉劝大家、
嗯、
小朋友五岁以下出国基本上很浪费钱。
对啊，
因为他也不会记得。
我现在一直在呼吁大家做这件事情。
对对，就是你要他出国至少等他长到小五小六再去，
你稍微有一点记性的时候再去。
对，不然你每次看照片你根本认不出来那个人是谁，然后人家跟你说你看你当年在那边怎么样怎么样，你就只能哦这样。 对，
对， 对， 对，
好像有点记得但没有完全没有印象。
因为我家就是那种从小就非常喜欢就是去跟旅行团，然后就要把那种年纪超小的小朋友就 like me 就是带去这样，所以我其实很小的时候就去过东京迪士尼，而且我是去过那个陆地版本跟那个海洋版本，我记得好像是分两次去的这样，但我真的是什么都不记得。然后而且我记得我其中有一个好像，反正我后来还被我长大以后我妈还在那边就夸我说，欸，你知道吗，你之前去东京迪士尼的时候你超乖的，然后大家都还说什么，哦，就是你怎么会有这么乖的小朋友，然后都不哭不闹，然后都从头都在睡觉之类的这种。然后我想说我真的他妈一点都不记得，对，而且你夸我这我好像也没觉得怎样。
而且我觉得我长大跟小时候去日本的心情不太一样，就是以前初次去日本的时候都会喜欢去逛一些大景点，像比如说你去京都的话就会想去看金阁寺、银阁寺、清水、清水不是清水断崖，清水那个叫什么，那个舞台，清水舞台之类。可是后来去就喜欢走自己喜欢的行程，像我上次就我讲最后一次去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是员工旅行，对，然后有一个，反正我们那时候也是有遇到意外，那时候遇到虎航十年以来的大 delay， 对，然后回程又有台风，所以我们等于说多待一天。然后我有一个同事虽然是广告公司人，可他是做他自己私底下有在做那种混合器的音乐，就像DJ 混音那样子，然后他就说他要去看混音器材，然后我们就有去逛，我们就有一起去逛那个二手的混音器材店，然后那个感觉真的很棒，就是因为你知道日本的二手非常的兴盛，就是不像台湾可能只有几家店，就是大家可能知道就是衣服嘛，可是像他们是器材音响，有器材音响专门店，他就是卖从耳机混音机到所有录音器材你想到都有在卖，对，而且就是店家都会有检验过可以试用什么之类，像台湾可能就是光华那边比较有一些这种综合性的二手，可是你知道就会有点不太信任的感觉，可是
他们感觉很专业，
对，他们是相机有相机的二手店，然后器材音响有音响，乐器有乐器的，就是
对对对，
光是那些二手店，如果你是懂那个门路的，那些店就可以逛一整天，然后很快乐。
对，而且我很喜欢那种他们感觉是把那些东西整理的好好的再给你的感觉，这样，而不是因为我觉得在台湾一些二手的时候，无论是那个你卖掉人可能也是觉得说啊随便把它处理掉啊的那个心情这样，然后买的时候好像也是会觉得说那些东西品质或者是状态是不是不是很好这样子。
对啊，對，而且甚至它会有分级，就是比如说从 S 级到 E 级之类的，就是它会依照品相跟状态，然后而且我觉得很惊人耶，就是你知道店员手写小卡这件事情不是后来台湾才渐渐流行，他们是每一个，至少我去逛的那个店是每一台都有写就是状况怎么样，哪里有好哪里有坏这样子，就是给人的感觉很棒。对，
我也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个蛮好笑的事，因为我以前是小时候都是跟家人都是一直去跟团啊，然后也是那种去你刚刚说的这种比较大的景点什么的，就那些应该要跑的景点就跑一跑这样，但我觉得其实也没有说真的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然后一来当然是因为可能那时候太小嘛这样，然后后来有一次好像是应该是大概在我国中的时候吧，然后我们那时候我有点忘记是去哪里了，好像是福冈之类的地方这样，然后我其实也完全忘记那些行程在做些什么了，但重点是我后来发现那一天好像最后一天有一个比较接近自由行程的部分，那那个自由行程其实就是逛市区，就是说啊让大家随便去逛逛，那当然就会有人去买那个什么 Big Camera 之类的那种时候，
对
对
对，
或者有人去买唐吉诃德的那种时候，就一定会有这种时候，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 年幼的我就是想说哈我就一定要趁这个时候去安利美特这样子，对，然后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梦想的事情你知道吗，我其实忘记那个时候台湾有没有安利美特了，但是我觉得就算有可能整体的那个兴盛程度就是完全跟日本非常差很多，对，然后跟我觉得像台湾现在可以很容易的就是你去找什么日本代购啊什么都可以买到，那但是那个时候对于国中我来说就很多东西都是你很想要然后你在网上看到但你根本买不到，然后而且我那时候身为一个阿宅就有种啊我就是要去圣地巡礼一下那种心情这样，然后我就还跑去找我的表姐，我表姐也是一个宅宅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中途就脱队，然后就跟我家人说就是我们要去逛那个东西这样子，我们就两个人就偷偷去逛那个东西，然后我们就逛一逛，然后其实实际上也没有真的花很多时间，然后我日文也很烂，所以就但还是看得非常开心这样，然后也没买什么，可是重点是我拿了一个好像是银魂的什么东西吧，因为我那时候很迷银魂，就我把那个东西只是拿起来，然后身上有一个防盗扣这样，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不敢把那个防盗扣弄掉了这样子，超惨的，然后那个防盗扣就大叫这样子，然后那个店员就跑过来看我这样，然后他就用一个就是发生什么事的那个表情看我，然后我完全没有办法跟他沟通，就是 我觉得那心情是因为我已经黄了，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讲。
但是一黄看起来更像是就是不小心，
对对对对对，
要偷没有偷好的感
觉。我记得我那时候一直用超破的日文，一直跟他说我不是故意的，然后就是就总之就是怎样怎样之类的。嗯、然后但是就是是也没怎样啦，然后就是帮我弄好什么的。但我就觉得哦，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好想死哦，就是超尴尬的。
我不是说到这种经验，就是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讲过、嗯，就是我有一个人逛过迪士尼、欸。
哦，真的哦，
就是我有完成过这个孤独壮举。哎、
欸，真的，这个孤独程度是之前那个列表应该第一名的那种哎、欸。
对，好，我要分享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就是我们高中教育旅行的时候，嗯、就是因为高中教育旅行，其实我们除了去学校之外，也有去迪士尼的景点之类的。然后我永远记得，我后来长大才发现那是一件怪，就是在那边是非常不对劲的事情、嗯，就是因为迪士尼那个时候有那个。叫什么就是他不是会做游乐设施嘛，然后其实我中间有跟其他人一起玩，但因为我本来跟他们不是同一群，因为去的人其实跟我都不太熟，嗯，所以中间有一段时间是我自己一个人在里面逛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嗯、因为你知道我，
所以你是跟人家分散的这样
吗？我是跟人家分散，但说实在我也没有很熟的朋友、哦、是我后来是分散到快要集合之后才又跟人家会合，所以我有蛮长一段时间是自己在里面走，但我当下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逛迪士尼是一件你知道怎么样
很奇怪的事情这样。
然后我就有去做那个怪兽电力公司的游乐设施、然后那个服务人员我就是这个表情我记得很清楚，然后他就问说哎、几个人呢，然后我就说万的时候、然后他就有一种哎、就是一个人吗、这样子，而且因为那个年纪又是高中生嘛，所以
哦就看起来很小，
对，就看起来很怪这样子，然后他就哦这样，然后就让我上去、然后反正因为那是一个射击游戏，所以就是人家都是两个人两个人那边射得很开心，然后我一个人在那边玩得很开心然后他在出口的时候会有那个罗斯的那个角色的配音这样，然后但是他好像是会跟观众互动，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然后他好像就有、好像有针对我有讲了几句还是什么之类，可能就是一个有点好笑的调侃这样，因为我听不懂日文嘛，对、但后来发现这是一件超孤单的事情，
你还一个人被调侃了一番这样。
对，然后而且那一次其实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后来有没有讲，我可能多少讲过，但我没有讲过这个完整的故事。总之就是那时候在元素那边有一个自由活动的时间，然后因为同样是我没有什么太多的朋友，所以我就自由行动的去搭了电车，就是去了明治神宫站。对，然后我就在明治神宫里面迷路，是认真的迷路、而且你知道那时候是没有手机 WiFi 这种东西的，
那你怎么敢做这些事情啊？你也
是，我不知道，我就是想要去看看、
欸、
没有、我是后来走到一半才发现我好像迷路了，而且它比我想象中的大、所以我是真的用很破的英文到处跟那个
问那些人，
对对，而且那时候日本对于讲英文的人，而且因为我又是亚洲脸孔，就是你知道讲英文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之类的、所以我是很努力才回到元素站这样，我真的是在明治神宫里面迷路，对，
哇、那所以还是有人用英文回你这样，你有问到路
就是我就是别人比手画脚，反而是那种你知道一般人反而有点就是我觉得我很奇怪，是那种很热心的那种路边喝酒的阿伯跟我比手画脚说哦车站在那里车站在那里，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元素的时候那时候路上都会有那个非裔的，以及讲白就是他会被称作，如果你搜寻元素黑人都会有这个事情，他们会在那边
拉客吗，
对，拉客，然后把你拉到店里，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很小会不敢拒绝嘛，然后真的就有被黑人拉到店里买了一顶帽子这样子，
真的假的，
对，他也跟你说什么 oh this is 我还很记得那个
Oshale，
对 Oshale Supra very very famous brand 之类的，
oh my god，
对，因为这印象太深刻，我连他讲什么我都还记得，
oh my god，
然后我就花了三四千日币买了一个超怂的帽子这样子，
欸，你这整趟旅程真的都很孤单耶，
对，就我长大可以把这件事情当笑料讲，但我那时候不敢讲，因为我怕讲我妈会很担心。
但是那你那个时候有觉得这些部分你是觉得开心的吗？还是你有觉得害怕或者什么吗？
我只解决回到集合，我觉得当下其实会有点慌乱，不太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集合之后才松了一口气，觉得很危险。而且后来长大之后，你知道就是那种各种本子看之后才发现原来路上真的会有黑人把你拉过去这样，
啊，而且我刚听说，我刚听你说拉客的时候，我原本以为是他要拉你去做一些色色的事情那
之类的，但还好他只叫我买东西，而且真还好是买了东西他就放我走了，
哦，也没有在硬逼你要干嘛，
对对对，就是哇，原来这个事情真的是存在，
对啊，而且我觉得他拉一个就是未成年然后又是外国人真的是蛮没品的耶，
可是他那时候我觉得是现，就是我觉得那个好像后来在元素有点销声匿迹，但是你知道，这个经验因为是高中，所以那毕竟是十几年前的。对对对，十几年前的日本跟就像现在的西门町跟十几年前的西门町的气氛也不一样。
对啦，我刚刚就在想说，就像是以前台湾人很喜欢骗路客一样。
对啊对啊，类似吧，
意思也差不多吧。对
对啊，然后哇，这件事情真的是 我现在回想起来，怎么突然间变得像外国人腔？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惊险，就是觉得、哇，
就还好没有发生什么事吧。
对，还好，而且因为那时候像比如说我在明治成功迷路，那时候如果真的迷路，对学校来说是超大事件如果联系不上的话、
那其他人知道你去明治神宫吗？你有跟他们讲、
啊就是、
都没有讲，
我就理所当然的在集合时间回到那个地方。
哦，哇，那你也真的是很大胆耶。那他们难道没有说啊，大家不要乱跑之类的？
有吧。
哦，
对，但你知道因为自己一个人之后每次就会想说，我觉得其实我可能在国外的时候胆子还蛮大的，而且你知道在国外遇到状况会逼出你的生存本能。你在台湾都不敢去跟那个路人问路，
就是没办法吧。
对
啊, 對
啊，但你在国外就整个会感官打开，就是360度这样子。
可以想象，我可以想
象。然后特别一直去看各种地图什么之类，想办法要走出去这样子。而且应该是说我原本只是想去看看，因为我有看地图，就是它有个明治神宫站，然后再进去出来。可是它真的它比我想象中的大，我错过了日本人对于步行距离的那个范畴。对，然后我那时候就看着那个手机的时间，就赶快到集合时间怎么办。然后后来对，而且我还成功搭上电车回到，因为我是从那边搭车，是从完全不是明治神宫站，已经是另外一个车站，忘记什么站，再搭回原宿。
但是我觉得就是像是我们这些外地人坐他们电车本身其实也都超困难的。我之前也是在里面就是疯狂大迷路之类，我就想说欸，我都已经在台北车站有活过很久了，应该可以吧，就没有。
对，而且我长大其实是有在德国的那个汉莎机场或日本其实也都有迷路过，但我就想说干，我那时候高中的时候也太勇了吧，就是我还自己搭车搭对站，然后还在集合时间回去。
我觉得主要真的就是那个有没有 Google Map 的感觉吧，就是你现在有种不管怎么样你就是可以查一下就没事了这样子。对
对，这应该是我在日本印象最深然后经验最现在回想起来是个蛮好笑的经验，但其实如果真的出什么事应该会变成心理阴影这样。
对啊，还好
再也不敢去，
还好没怎样，
还好我那时候还是无知的少年，还没有得到那个知识的诅咒，我没有觉得我一个人在迪士尼很惨。我那时候其实在迪士尼我还是很开心，
我觉得有开心就好啊。因为而且我觉得虽然大家都是说那样很孤独什么之类，但我其实觉得也无所谓吧，就是我觉得大家如果有点像是一直把孤独当成是一个或者是一个人做这件事当成不好的事的话，我其实也会觉得蛮没有必要的吧。
而且那个概念其实也是蛮日本人的，就是他们一直把孤独就是离群体当成一件坏事，但其实在台湾就像我们自己彼此都超级常自己去看电影自己去吃拉面都没差。
对对
对,
对、
啊、
就是我会觉得那些事情明就是你自己做可以很开心的事，那敌人你看到你做这些事然后被排行在好像很孤独的排行榜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可是我就觉得这样做很爽、啊、
我招谁惹谁。
对对对，为什么我还要被旁人觉得你好像很可怜这样。
说到这件事才我同事最近才跟我说我最近完成一个挑战，我说什么，他说我最近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我说、
oh、
哇，你的挑战是我的日常
对啊对啊，就是我的心情比较像这样。就是我是可以理解，就是例如说有些人会觉得要找人去看电影这件事，那因为他们有点像把电影当成是一种社交可以做的事情嘛，就很像唱卡拉 OK 一样这样子。但是当然也会有那种一个人去唱卡拉 OK 的人啊，所以他就只是为了想要做唱卡拉 OK 这件事情嘛，那不就是没有什么问题吗？
对，所以以后人家问我说那个你有多勇，我就可以回我高中一个人逛迪士尼。
对对对对对，这真的是蛮厉害的。
对，而且我那时候后来才知道说其实迪士尼有那个很他们有出那种金卡嘛、然后有一些那个 Disney fans 因为他就是可以无限入场，所以有时候他当然会跟朋友去玩，但也有人就是喜欢那个梦之王国的气氛、
的气氛，
他就进去可能他也没有特别玩什么，因为那年卡就可以随意进去，他就是进去
每次就一直进去这样。
对对，就是去享受那个很欢乐的气氛这样。
我觉得也很棒啊，那就是他的兴趣这样子。
没错，
我之前发生一个是说我上次也是跟16去京都的那一次这样，然后那个时候是我们还在学期间，就大学的时候，而且我们还刚好在一个要快要开学的那个吉利吉利的那种时候跑去日本这样。然后就我记得好像是开学回来，刚好我们在开学前一天回来，原本预定是这样，就那时候发生一个超白痴的事情，就是我们那时候在搭那个我忘记是新干线吗还是什么之类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是在那边查想说就我们就要再去搭这个什么搭 他们的地铁，然后再转什么新干线，然后再赶快冲到机场，应该还来得及吧？这样。然后我们一开始还在那边悠哉悠哉这样子，然后后来发现，等一下，新干线一直都没来、欸，新干线一直都没来，新干线好像不是那么常会来的一个东西耶、欸
哦。你们没有查好时间表？
我们完全没有查好，就不知道为什么也是一个心很大的状态，然后觉得想说好像随时去那边等个半个小时，应该也会有来吧之类的，就完全没有。对，然后后来我们就觉得很绝望，然后我们后来还是有试着就是搭上一班，然后我们边搭的时候就边算那个时间，想说干这样怎么算，就是都来不及，我们就搭不上那一班飞机这样。后来是还好，就是说因为我有认识的朋友是在就是当初这个机票也是他帮我买的这样，然后我们就赶快就是call那个跨洋电话给他，然后跟他说就是抱歉，可以帮我把它改掉吗之类，可不可以帮我改明天的同一个时间，那也是明天同一个时间同一班也还是有这个东西，所以就蛮顺利的就把它改掉这样。然后我们后来就不知道为什么一改完后就觉得哎、欸，好像没事的耶，多赚一天可以多玩一天耶，好开心、哦、
可是我觉得这也是自助旅行最棒的一个部分、嗯、就是这种意外你在台湾都会很慌乱，但你在国外发生多发生几次你就发现其实它是可以处理的。
对，而且我觉得不知道什么好像有一种赚到的感觉，我觉得 maybe 也是因为那个时候回去好像也没啥事，就是没什么紧张的事情这样子。
我们那一次就是我刚刚讲的、啊、员工旅行那一次其实也玩得很开心，然后那个就是在出发的前一天我们明明都已经算好，就虎航十年来第一次大 delay、嗯、虎航虽然之前都有 delay 过，可是他完全不退票，他只有就是因为他是联航嘛，可是那一次真的是超大 delay， 所以后来是有退票的。然后我们就遇到那一次，然后你知道当天我们是大家是本来要搭早上六点的飞机，就等到四点的时候发现没有飞机，所以是早上六点那个你知道就是可以买机票，所有人现场重订机票，订不同家的飞过去日本。对、
wow、
然后接下来回来又遇到台风，所以台风怎么办，没有住宿啊，然后原本住的地方已经满了，所有人拿出 Google Map 哪里有空房哪里去，所以就分散在大阪各地、嗯、但我后来就觉得真的有 Skyscanner 跟那个就是连 Google Map 都可以直接订房之后，这一切都方便非常多。
对啊，我也觉得就是那个门槛突然变得很低吧。
对，虽然你真的找不到地方住日本，你找个网咖或什么其实都还是可以过夜啦。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是发生在日本，我觉得如果发生在欧洲我可能就没有这么开心。
对，我觉得日本就是一个不管出什么意外都很好 handle 的地方。
对，就是你在那个危机的状况通常不会扩及到真的太夸张，比如说你必须要真的露宿在车站然后躺在那边睡觉之类的。
而且可能还会有被抢被偷的风险。
对，然后我们说我们那个时候就多待了一天，然后而且我们还就是原本从同个地方就是我们回去同一家那个青旅，然后又重新再 check in 这样，然后我们还遇到在那个稍早才刚离开的就是同一个柜台的人员这样，然后我觉得他完全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我们想说不是已经帮你们 check out 了吗，怎么又拉着一模一样行李回来这样子。 对，但是我觉得蛮爽，因为后来我们就真的又多玩了一天，而且我们最后一天还直接穿了我们在路途中买的衣服这样子，就那时候买了新衣想说耶，就是我们现在刚好没有衣服，那我们最后一天就来穿新的衣服吧，然后我们还穿了新的衣服然后就拍照，然后就贴到脸书上说什么啊，不然被滞留在日本之类，然后因为已经隔天就是已经开学了嘛，然后我们那些同学就是后来一堆人在很愤恨的在下面留言说你们都有没有回来啊之类的，然后就耶好爽哦，你们在开学可是我们还在日本，
穿新衣然后到处玩这样。欸，不过去日本我真的是建议其实不用带太多衣服。欸，你真的现场多少只要你确实
会想要买这样子吗？
对，而且因为真的太便宜了就是台湾有的百货牌现在应该说日本有的百货大牌现在很多台湾也有了嘛，可能一比价就是 Nico N 然后 Sensor Play 然后那个 Urban Research 在日本真的都超便宜，而且品项超多。然后他们如果你去到他们刚好有两个大折扣机，哇那真的是打折打到见骨的程度，你会觉得在台湾就是被当盘子销这样子。
真的是耶。
对，然后另外一个我想一下我刚才讲什么，哦我上次有去一个行程是那个夜游大阪城，然后其实它是一个蛮观光客行程的，可是其实我觉得没有去过的话蛮推荐的，尤其是一整群人去玩很好玩。而且它的导览是由那个吉本兴业的小艺人他们会在那边接那个导览，所以他会在晚上的时候负责导览然后带你们去看这样子。对，然后他的那个光雕跟投影都做得非常有趣。 我上一次在台湾看到类似，反而是近年才看到，是台南在龙崎有办了一个叫空山祭。
哦，我知道，我知道。
但我觉得空山祭的互动其实还好，但是它有一个场地优势，因为它真的就是在山里 面，对，所以你光是走下去就要走一个超长的楼梯，它原本是登山步道，所以它 架上灯光之后，看起来超像进入一个神秘领域这样。
哦，而且气氛一定很好吧？
对，而且空山祭的承办团队就是那种你知道现在标准的策展会办得很潮的那种各种小周边小贴纸，对，然后还有甚至还有抽一番赏，就是有个摇奖机可以抽一番赏。
好会哦！
然后我抽还抽到大奖，就抽到一组那个玻璃杯跟盘子，还有很漂亮这样的。然后我觉得空山祭是少数我在台湾看到这种互动真的有接近夜游大阪城那个体验的，对。然后我们那时候是因为我们是公司去，所以一大群人去真的蛮好玩的，尤其是他晚上拍照，就是大家拍团体照的时候是真的很漂亮。
哦，所以他拍不会就是夜因为夜市所以变不好看吗？
其实有时候会，但我那时候刚换 iPhone 11，然后那个、
所以请大家记得就是你在去之前要先换一个 iPhone 11。
没有，现在 Pixel 的现在夜拍，你知道当初那个夜拍是超级技术、就是那个夜拍是 iPhone
现在已经是基本的，
对，现在是基本款的，对，但那时候拍出来真的是大家都会拿手机说哇干 iPhone
太整，
对对对，觉得很爽的，哇这手机买对了这样。
他应该要跟那个夜游大阪城就是绑成一个 set 才对，
他应该没必要这样做。对，然后总之就是那一次的体验蛮好，反而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说一些大阪常见的像什么吃和牛吃海鲜吃串炸，因为可能就是吃中西已经习惯了，然后台湾东西也蛮好吃，我反而觉得没有那么的惊艳、但我很喜欢他们的烧肉的连锁店，他们的烧肉连锁店还有包含大家常去的居酒屋鸟贵族，虽然是连锁店，可是像鸟贵族的食材都是日本原产的，所以是真的好吃，就是毫无惊喜的非常好吃。你知道你如果去吃这个和牛一克一个一盘要3-4千块，其实它好吃你会觉得哇、有点心痛，
对，
可是像鸟贵族那种就那种平价但又非常好吃，你反而满足感很高。
我其实也觉得是耶，就是应该说你不用冲着一个和牛的名号吧。
对，然后我们还有去吃一间烧肉吃到饱，忘记什么店了，然后那个肉有一种肉真的是明明是牛肉可是没有看过的部位，然后真的很好吃，我们就一直狂点，就是
那到底是什么，
就应该也是我真的是不太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因为他也是说那个是他们的招牌的肉，但是我真的、
是某种内脏之类的吗？
不是内脏，是身上的肉，
是真、
可是我在台湾没有吃过那个口感的部位、
哦、
对。然后那个因为太好吃我们真的一直狂点这样，对，一直上一直上，而且我觉得台湾人很习惯吃肉的吃到饱，又刚好都是广告公司都那一桌全部都男生，店员有点吓到，因为真的
就狂点，
真的是狂点狂吃这样，对。
好好笑哦。我刚刚讲到烧肉，就是我觉得我之前去北海道有一个很棒的经验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出去玩很棒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都不是原本预定的行程这样子，
对，
然后很多时候都是一个意外的插曲或者什么之类，然后你反而会很印象深刻这样。然后那一次是我们原本完全没有安排这个行程，但是我们在就是进出地铁的时候发现地铁上面有我们家附近的那个地铁站有贴广告，然后那个广告刚好就是在写说最近是花火季这样子、那时候我们是夏天去的，然后刚好发生的那一天就是在我们的行程之内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想说而且我们那天刚好有空这样子，我觉得自由
这个展开好动画哦，
对，就是而且自由行好的地方就是这里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你稍微早一点点回来你就可以参加这个东西，对，然后我们就是那一天就是大概可能晚上5-6点之类的时候就回到那个地铁站，然后那个时候地铁站就已经人满为患，这样就是一个爆炸的状态这样，而且我觉得你那时候就会开始很钦佩日本人，就他们在这种人潮已经爆炸的状态完全不会就是像我以前在101跨年的时候大家就的那个状态，就大家就很安静在静候指示这样子，对。然后我们后来本来还一度想放弃，但是就觉得啊都已经来了，后来就真的就是一群人就是慢慢的就是很缓慢的就是从那个底下然后到出口然后上去，那其实你到了那个地面上的时候人还是都永远很多，那我们其实也根本完全不知道往哪边走，可是我觉得那个很梦幻的一瞬间就是你远远会听到后面已经开始放烟火了这样子，然后你就想说我们要赶快过去才行，不然我们会错过啊之类，但你就是远远听到那个东西，然后你就朝着那个方向前进这样，然后而且你会感觉到声音越来越近，然后你跟着人群一起走，然后那边好像有个公园之类的地方吧，然后我们后来就很努力的朝那个方向走，以后就在那个街就是有点像它中间是一个都市，你在都市的尽头就是看到真的某一个瞬间突然看到那个超大的那个花火这样子，就是那个烟火就是绽开的瞬间，而且我会觉得他们的烟火真的都好近哦， 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的烟火好像都是高空烟火。
哦，不过其实可能跟你看的地方有关。
对对 对，也有可能也有关系。对，但是总之我们看到的地方真的是那个烟火超级大，又离你很近的那种感觉。
不知道是不是那个他们不是传统有那个烟火炮筒的那个形式？
对，就是我不太确定说那个差别到底是在哪里，因为像我在台北的话，我常看到可能就是像101之类的那种。那当然那种你就是看到一个很远然后很高的东西这样。然后我们后来想办法就是。在跑到很近的地方看的时候，就是真的那个东西就是发生在你眼前的感觉，然后跟我觉得那整个气氛非常好吧，就是你虽然旁边人全部都不认识这样子，但是大家在那个烟火就是突然开始放的时候，大家就突然变得很安静这样子，然后跟大家会的那个感觉，我就觉得啊，好梦幻哦，对，而且我刚刚会讲到这也是因为我们后来看完那个东西以后哦，而且我觉得他们的烟火放的时间长度比我们还要久很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说难道这个就是不会很烧钱吗这样子。对，然后我们看完以后就是去查，然后发现附近也有一个好像是 Keylink 相关的企业吧，然后它是一个可以就是啤酒喝到饱，就喝 Keylink 喝到饱的一个地方，然后加上它是吃那个蒙古烤肉这样子，所以你知道它的啤酒是那种超级高的那一种啤酒，
超大杯生啤的、那個、
生啤的那种喝法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一看完那个就跑去吃那个，然后就吃到
好爽、
啊、狂吃这样，我觉得哇、哦、真的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体验这样。
對，我想到的另外一个如果是意外的话是在京都，因为通常京都的如果是比较面向观光客的店，通常店面会比较敞开，然后可以看到里面在做什么，但京都其实也藏了非常多比较面向在地人的小店。
嗯，
然后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在那个散步的时候就有看到一个招牌，然后我们其实原本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我们就是很好奇说诶、欸、这好像可以进去，就是一打开门就是里面的人都很惊吓，然后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就是日本人的类似像是就是下午茶店。
嗯，
但很特别就是那个老板娘是穿和服的，然后而且是那个店我觉得因为就是可能日本人的还是待客之道，虽然知道我们就是观光客，然后里面都是穿西装的当地的很像上班族在那边谈事情之类的，然后他还是有很热情的招待我们，然后那个店就是可以选茶具，就是他穿的是和服，可是他是玻璃柜后面有很多漂亮的小茶具，然后你可以去选，就是他会用你选的茶具然后就是装茶给你。
所以他你说的那个茶具是东方的茶具还是
西
方的？西
洋的，西洋
的。
我觉得这就是他酷的地方、
哦、
就它里面全部是
和式，有和洋混合的感觉。
对对对，然后它里面就是全部都是和式，但是他给的茶点都是西洋的，然后还有他们自己的 cheese 蛋糕。
嗯嗯嗯、
哦、那个 cheese 蛋糕真的超好吃。
嗯，
对，我都很想回忆回溯一下那个味道。因为你知道我自己后来不是会做巴斯克嘛，自己能做已经还不错好吃了，但就是一直做不出，一直或者在台湾可能没有吃到那类型的蛋糕，就是那种口感是会蛮印象深刻的。但我猜那个可能就是自己的食谱之类，因为你知道甜点这东西就是你调了一个小东西就会差非常大。
嗯，
比如说你在台湾会吃到一些比如说日式起司蛋糕很浓郁，可是就不是那个味道，就是奶味就太浓了。
对对对对，我懂，而且你奶味太浓到后来会变得很腻的感觉这样。
对啊，但多少可能还是有回忆美化的部分啦，但我就觉得那个经验让我觉得就是明明京都你有看很多漂亮的风景，但反而那个经验是最深刻的。
对，就是因为像我之前去京都也是那种自由行，就一样也是我跟一六一起去，然后我觉得那一整个体验都非常棒，也是因为我们其实就是住在一个小巷子里面的感觉吧，然后所以我们在每天就是早上出门跟回来的时候，我们中间都会逛很多很多的巷子，那那些巷子里面有很多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说的这种店，比如说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我们早上出门，然后就看到就是、哦、好像蛮有趣就稍微进去看，然后也是那种看起来是很老的店，就是一个阿公阿跟阿嬷在那边顾这样，然后里面就是专门就是在卖各种的文具吧，然后跟他们甚至还会专门在卖信封，就是各式各样的信封跟各式各样的信纸这样子，那我觉得那就是对于说你有在写信的人来说就非常梦幻吧。对，然后跟
有种好像什么东西你都可以在日本找到专卖店的感觉。
对对对对，我的那个感觉就是很不一样，我觉得那也跟那种就是当然我们可能也会喜欢逛一些那种设计文创店，那是一个很像是被整理好或者是被行销包装的很好的一个东西这样子，它可能 maybe 完成度很高，但是我会觉得那个很像是一个因为他知道这样做会吸引你所以他才这样做，跟那种很自然的很真诚的感觉不大一 样。
我觉得有没有融入那个地方气氛也是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像台湾的很多文具店是老板的品味很好，
嗯，
但就是你可以确实知道他的品味可能来自于某个 地方，
欸，
就是他，
我懂我懂，
那间店很漂亮，但他是在台湾街道上突然出现的感觉其实有点突兀。
对对 对, 對，就像现在还蛮流行，有就是台湾很多咖啡店会做那种有一点大正浪漫风的那种咖啡店，對對對對，就是你会觉得很可爱。
甚至日本人来台湾的居酒屋就说哇，这比日本还日本，就是吊一堆那个红灯笼啊什么之类的。
对, 對, 對，
就是因为他反而是文化符号的直接的强化。
对，我觉得跟那个他本来就是属于这个地方的感觉不大一样吧。
对对
对,
对，也没有说谁优谁劣啦，但就是那个体验上会不大一样。
对，而且像我们去京都的时候，有一段也是，就是那段其实是我们其实是迷路了，就是我们本来只是单纯要从 A 点走到 B 点，然后我们在中间就是疯狂大迷路，而且很好笑是我们在迷路的过程中，我还超想要上厕所，我就说我好想尿尿这样，结果我们一边想说哦不行，我们得赶快找到一个厕所，跟我们要赶快回到原本路，可是在中间不断的遇到很棒的店，我们就说可是那边好像有很棒的店，我们还是先进去逛一下好了这样，然后就一直累积一个啊这个店真的太棒了，可是我快尿出来了的这个情绪这样子，然后
好像什么奇怪的 play，
很像奇怪的 play， 对，而且
像日本综艺节目会办的挑战，就在你尿出来之前可以逛几间好店，
对对对，你可以买几样东西这样子，对，因为我们后来还有一个，我觉得那家店真的超棒的，它好像是专门在卖一些跟版画相关，跟就是他代理了很多那种知名的绘本里面的图这样子，所以他就是把它大图输出，可能就是
复制化的感觉，
做成就是很大型的海报啊，或者是一些周边之类的，就是我记得也是在那边有看到那个田鼠阿佛的一些周边啊，种种这样子，就是我觉得他们挑的那个绘本的内容也是就是非常懂挑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在里面就是逛的就乐不思蜀，然后一边觉得不行，我得去尿尿。但是那个完全就是，其实一开始完全只是因为是迷路，就我们完全都没有知道说这边原来有这么多点这样子。对，
对，而且就是在日本迷路，感觉就是随便都会逛到好点。但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看天赋啊，就是
或者是可能要看地区吧。
对，
嗯，
像我确实也觉得，像一些已经会被就是你知道被杂志列出来的观光区，反而去的体验都不是那么好玩。就是以我们自己经验来讲，反而真的是那些虽然你去到那个区域之后，你去走就是杂志上没有的巷子，反而通常会有一些，其实就很像你去台南的话，照着地图走，那些店确实不太会错，但是也就是因为已经有一个预设期待，或它就是面向观光客的店，感觉就是会不太一样啦。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重点也还是说你的旅伴是谁这件事情吧。
对，这真的超级重要，就是如果你要走像我们这样就是毫无计划的乱来的行程，真的是需要一个能够接受的旅伴，或者复数个，就大家可以，因为 有些人会很执着于在某个时间点一定要定点去看某个大点，如果没有到他就会很焦虑，那就会让旅行的气氛变得很紧张，甚至很多人会觉得在国外的饭店睡觉很浪费时间。
哦，对对对，而且我真的觉得，因为我记得之前有一个蛮有名的心理测验，就是很多人在玩那个什么旅行的人格还是什么之类的。我其实觉得那个东西真的是蛮重要的，我不是说那个心理测验本身，而是我指的是说你到底在乎些什么这件事情，然后旅伴能不能够配合对方，能不能适合对方，这件事很重要。然后我也觉得这完全没有对跟错，就像你刚刚说的饭店这件事情，就有人会觉得说啊，我都已经定饭店，我当然就是要好好在饭店里面就是把所有的设施都用完，然后在那边好好睡一个超爽的床，我想要出国就是想要做这件事情啊。但有人可能就会觉得说啊，那你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然后你睡到十点然后才出门，那到底你要跑的行程可以跑几个这样，我觉得那完全也是没有谁对谁错这样子吧，只是我觉得就不要就是说硬要把刚刚前者跟后者这两个人一起玩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不过因为日本也算是特别适合自由行的地方，所以就算你语言不通，你就是猛一点，就是你硬讲，其实硬讲英文什么其实还是可以通啦，尤其现在资讯那么发达，
我也觉得
对啊，讲一讲又觉得哦好想去哦好烦哦，
对，又进入一个好想去哦好烦哦，可是没有钱。
对，而且我之前有个体验很好笑，就是我觉得就在比如说在挑衣服，或者是虽然我觉得日本人可能也是客套，但我之前去挑衣服跟挑那个唱片的时候，就有种哦，我的品味被日本人认可了这样子。
真的假的？他有说什么吗？
没有，他就是有一个，我那时候是去 Loft， 但那个唱片行我忘记是不是 Loft， 反正就是他是同一栋有那个唱片行啊，那个叫什么 Tower Record， 对，然后就是去买我喜欢的乐团的专辑，然后。那因为你知道会听，你知道通常唱片行的店员都会听各种音乐，然后也是对各种音乐有兴趣，所以他也是很努力跟我讲英文这样子，然后他就会他有说，哎， 就是外国人会喜欢听什么，就跟他稍微聊，我们有开那个 Spotify 的歌单之类的、
哦、
然后他、
哦、
他就觉得哦还蛮不错的这样子，然后他也会很意外、
啊、
像我那时候，反正我那时候因为我真的很喜欢那个动画是那个弗利库里，然后他们的音乐是 The Pillows 这个乐团做的，算日本一个蛮老牌的摇滚乐团，
嗯，
但现在已经没有可能当年那么红了这样、嗯、其实他是在外国人之间好像比较红一点，所以他在唱片、嗯、Tower Records 也是只有一小柜而已这样、嗯、但是他就蛮意外说哎、欸，有人特别要去找这个这样，而不是去找流行的团、
哦、
因为通常会买，那时候就是已经是有米津玄师跟那个 Red Wings 外国人通，他说外国人通常都是去找那个去找这些团，
因为毕竟在国际上也比较红吧。
对对对，然后就蛮那个，就蛮开心。他也特别去叫我等一下，还特别去帮我找这样子。
哦，对啊，但是我觉得这种际遇也是蛮棒的吧，就是有种很难得的感觉。
对对哦，我那时候因为还有就是那时候还有帮就是朋友代购，所以有开了一串清单。
嗯嗯，
然后都是属于那种。反正就是会来 The World 表演的团，但是你知道他们在日本可能也不是主流团、
嗯嗯
嗯嗯、就是比较偏向偏比较小众一点的类型流派这样子，
对，嗯嗯嗯，
所以那个店员就找的还蛮开心的这样。
你刚刚讲到这个让我想到一个可能没有什么相关，但是我们之前去京都玩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住青旅，而且我就现在有一点会觉得说这种经验可能就是在年轻一点的时候才比较有机会可以发生，因为我觉得当你老的时候，一方面可能 maybe 你的钱比学生时间实习的时候多一点点，所以你可能就不会想去住青旅了，
对，
而且跟你可能就是那个整个健康状况变得很差之类，就觉得我没有办法 在一个很糟糕的环境下睡着什么之类的。 对、
哦、我大概知道你要讲什么事情。
对，然后但总之我们那个时候在京都住的一个青旅，很好笑的是那个青旅就是非常多的外国人，我们说外国人是指那种欧美人士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在，因为他基本上青旅就是只有一个公共空间嘛，就算蛮小的一个桌子，大家就坐在那边，然后就可能彼此会聊天，或者是可能有人就吃自己的东西这样，那他当然里面就只是单纯的床，所以你不能在里面发出声音，也不能吃东西这样，那所以大家都会待在外面，然后我们就在那好几天之间就是遇到了很多不同就是有趣的外国人这样子，然后其中有一个最好笑的是他是那个威尔斯人，就是我必须要强调他是威尔斯人，他不是英国人，因为他的认同是他的自我认同是威尔斯这样子，然后但总之这个人还跟我们就是噼里啪聊超多，我们聊好几天这样，然后这个人他一看到我们第一个反应超怪，是他好像看着我们就突然说白痴，然后我们就说蛤，然后他就说白痴，然后我们就想说嗯，他为什么要骂我们，到底想怎样啊，
而且还是讲中文，
对，还是讲中文，就想说超怪，然后是后来他开始跟我们搭话，然后我们开始聊天以后才知道他是一个就是很喜欢中文或者是华语文化的一个就是一个威尔斯人这样子，然后他曾经交过一个 他的前女友是台湾人这样子、
哦、我好常就是我们之前去法国的时候的那个 Airbnb 房东、
哦、也是这种，
对，
你知道有点 Yellow Fever 吗？
对，我有点不太知道你们遇到那个人是不是 Yellow Fever， 但我们那个房东就很明显是他之前的前女友都是、
嗯、
都是亚裔女生，
都是亚裔这样子，
对对对、
我也不太确定我们遇到那个人是不是这样，然后他就说哦，因为之前他的那个前女友就有教他说就是白痴，跟他说他生气的时候就会骂他白痴这样子，
听起来很台湾人，
对对对，我觉得真的听起来超台湾人的，然后他好像还会一些那种什么靠腰或是靠杯子，
那一定是台湾人，
对，一定是台湾
人，
对，就是他可能还不是那一种就是你知道可能在英国长大的人的那一种，就是他可能只是华裔，就不是感觉这种人就一定是真的是台湾人，然后他是去在台湾长大的感觉吧，这样，
对
对，然后但总之反正他就很兴冲冲就说，因为他看到就是亚洲人，他就很想要跟他们讲话，跟就是他觉得说他就是指旁边的那一些就是在那边喝酒啊，然后看起来就是很 bro 的那些就是讲英文的人，然后他就说干这些白痴都已经到了日本，都已经到亚洲了，还在跟只会跟英语圈的人玩，到底想怎样啦，之类，我觉得
他这句话是用中文还是英文讲，
他都用英文讲，他都用英文讲、嗯、但我就觉得非常好笑，就是我没想过，然后他就一直吐槽说他们就是来然后每天都一直去就是只会外国人才会去的酒吧，然后认识更多的外国人这样子、
欸、但我觉得是耶，虽然这已经不是日本经验，就是我们有一次去泰国，
嗯 嗯
然后有去找了一个星星景点，然后那时候还带着我妈跟亲戚们这样子，
嗯嗯，
但后来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就是因为一去到那个景点一踏进去就觉得不对，因为全部都是欧美人在里面喝酒、
哦、
那个就是一个欧美人度假的地方，
我懂我懂，
对，然后我们进去还拖着行李箱显得超级格格不入的然后而且就是你知道长辈们对于这种地方都会有种下意识的害怕，
我知道有个戒心这样子，
对 对我们就赶快，如果是我们自己的话可能会去喝，但就是就赶快离开了这样、
嗯、
对对，就是确实 我觉得在各国，尤其就是高加索人种，都会有一个他们的聚集地，
就是对他们就有一个聚集地，我就觉得蛮好笑。然后跟我觉得蛮不错的一点是说，他后来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就我们真的有聊蛮多，然后有讲到，甚至讲到说，比如说他对于威尔斯的想法是什么，然后我们还在那边比较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被殖民的经验的分享，欸，超有趣的。我真的是完全在遇到这个人以前，不知道说威尔斯曾经有这样的过去，就是他在讲说，他小的时候好像他阿公阿嬷之类的，然后那一辈的时候就是英格兰开始就是殖民威尔斯这样，那他们原本都是讲威尔斯当地的方言，然后就那个经验完全就是跟那个国语跟台语对的关系是一模一样，这样就是说他那个时候好像会一直讲威尔斯语，然后就会被挂一个那个牌子，然后写说就是我应该要讲母语，
世界各国做事情都一样，
一模一样，欸，对。而且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可爱，好像是说那个时候他阿公想要追他阿嬷，然后他阿嬷只会说威尔斯语，然后他阿公其实是会讲英文的，可是他就是为了要帮那个阿嬷挡枪，所以他就会故意在学校的时候就一直狂唠威尔斯的那个俚语什么之类，然后就被老师骂，就老师就会先盯上他，然后就帮他挂那个狗牌，这样子的话他喜欢那个女生就可以不用被挂那个牌子，然后他最后就追到他，这样子。我觉得哇，好可爱哦，
好浪漫哦。
对对对，就是没有想到会有这样子很浪漫的故事这样。
但他后来开始喜欢亚裔女生，
对，我记得他说他喜欢，好像他没有说他喜欢亚裔女生啦，他说他喜欢就是中文或者是台湾相关的东西，是因为好像是他爸爸曾经有带他们住过香港，对，然后他在那一段时间确实也有学会一些中文什么的。然后跟我觉得这个人超酷是，他有说他其实在他身体有病痛的时候，他第一个选择的是他会去找中医，欸，我想说连我都不会这样做，欸，就是连我可能都会想说可能我需要长期身体调养的时候我才会去找中医，
他想养生自然的疗法。
对，但他可能就是感冒之类他就会去找中医，这样子就是一个我不知道非常喜欢那个中国跟中华文化的人，这样。然后对，但总之我们会觉得说遇到这个人很有趣，跟他甚至还开始就是试着跟我们就说啊，就是他最近还在努力在继续学写中文，然后就拿一个练习本，然后问我们说哪些字是写对哪些字是写错的，这样子。总之虽然我们在日本，但是我们进行了一个很奇怪的语言交换的一个故事，这样子。
那你们后来有再跟他联络吗？
因为我记得后来我们是有加脸书这样子，然后跟我们后来好像结束以后就是16应该有回去用脸书就是发一些就是他有画图嘛，就他有画这整个故事出来，这样就包含说他骂我们白痴啊什么之类的这整段，然后那个人就有在下面回这样子。对对对，就我不知道后来这个人还有没有跟那个16联络，但我就觉得蛮好笑的。对，
好啦，今天分享了这么多我们之前的旅行经验，就是有惨痛的跟好笑，虽然现在惨痛听起来都蛮好笑的。
对啊，我跟你说就是那个悲剧你只要稍微带一点距离看就会变喜剧啊。
对，总之就是希望就是有机会可以再去日本，但短期内我们两个目前的状况就是你知道因为我花很多钱在弄器材，然后
我现在也没有什么收入，
对，所以就是我们短期内应该是没办法去日本，所以如果大家有去日本的话可以就是我也不知道，
不好代替我们玩一玩，
对，代替连我们的份一起玩一玩这样。然后如果你方便的话，可以代购器材的话，可以跟我讲一下。对，
退一下你有。
对，如果你要去 Big Camera 或者是那个 Loft 之类的地方，可以跟我讲一下。我有一些确实是需要可以在日本买的东西啦，就是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跟我说一下。突然这一集也要宣传太多东西，
啊，
就是又有合作，然后要帮尼尔代购器材，
还要求别人这样子，
对，怎么好意思哦？
对啊。
好啦，那节目的最后就是也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合作的这个就是王可乐老师的就是日文文法课，在他的优惠期间内大家可以尽量使用我们的折扣码。那因为募资到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了，所以你听到节目的时候就是尽可能把握机会吧。如果你喜欢尼尔喝牛奶的话，可以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等平台就是订阅我们的节目，那也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YouTube 跟 Discord 群组，就里面都有各式各样的内容可以去看。Discord 群组每天都非常的欢乐，我现在上班都要阻止我自己一直看这样子。
我觉得大家都蛮有梗的，其实。
对啊，我觉得大家都
说话蛮好笑的。
对，而且我现在就是觉得，虽然作为节目主持人，但我觉得观众涉猎的东西比我们还要多非常多。
对啊，对啊，对啊。
就是我甚至觉得在里面应该有一些身份组，比如说调酒大师、电影大师或什么之类的。
我们只是比较会嘴而已。
我们就出一张嘴而已。
对，没错。
好啦，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拜拜，
拜拜。